很快的进到了启示录的十九章啊，所以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经文啊读一下。我们只先读到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来，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的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是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更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过去的几章里面，我们查的时候发现一直都在讲大灾难啊，尤其到前面三四章以来，讲到当第七晚啊，讲出第七晚要到了，又讲了好多的话，到最后终于第七晚到下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啊，那个兽啊、海兽啊、地兽啊什么就开始啊，就在地上啊，就逼迫神的见证人。然后我们到了上两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就来最后来处理这个巴比伦的问题，首先解决了巴比伦的政治宗教的联合的问题，后来上一次我们看到他解决了巴比伦所控制的经济系统的问题。那这一个不忠于神的引人离开神的，不管是一个宗教信仰或者一个邪说、一个引诱拜金主义等等，我们到了上一章我们看到在地上神都先解决地上的问题，把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思想结束了。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七晚到后的结局了。这个七晚最后就要解决天上的问题，就让我们把我们看到地上的问题解决了。所以他这里一开始说此后，就是解决了巴比伦的问题以后，第一节他就把我们眼光带到天上的问题。将来我们看到天上要有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要开始对付真正的对头。那么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先把又是把天上的一个异象，其实今天的读的经文有两个异象，一个是看到天上羔羊的婚宴的宴席，另外一个宴席是讲到神的大宴席。今天有两个天上的宴席，可是这两个宴席却是完全的不同，一个是欢乐的得赏赐的宴席，另外一个是把所有抵挡神的势力最后的一场战争把它结束的一个它称作神的大宴席，因为它让飞鸟来清理战场。所以今天的这两个是天上讲到天上的事情。那么我们一看到其中最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第一段讲到，他一看到天上有大声音说哈利路亚，这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我们现在新约的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哈利路亚，我们也常常唱哈利路亚。可是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不但是赞美神的意思，赞美耶和华，他是说 要赞美神。你要注意，这里有个要赞美神。他为什么说要赞美神呢？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有几个原因。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看了第一个，我的大纲里面的第一个，我们来一起读，好吧？第一个，哈利路亚，那里我们开始读，来，哈利路亚，要赞美耶和华，在新约中出现四次，全部用在本章中。赞美的原因，第一，救恩、荣耀、全能，因他的判断、伸冤等等，就都表，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已经解决了这些事情。第二呢，烧淫妇的烟往上冒，他就解决，直到永永远远，已经解决了这个敌基督那边的问题。第三个呢，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是阿们的响应，他们在天上地上，他们在众，这是众使者。这个24位长老跟四活物，我们最早提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是代表天上的一些行政组织哈，一些行政组织，他们在天上也一起响应这个。那么第四点呢，他们就说主全能者作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要赞美耶和华，他不但为着神已经做的，而且已经成就的，而且他说最后是因为他说全能者已经要作王了。已经结束了，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利路亚在这里到最后的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就爆发出来啊！整个启示录我们读到现在的时候，如果你细细去分析，这是第七个天上的大赞美，从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十四章等等等，我们看了十五章有好一段一段的唱摩西的歌啊，唱羔羊的歌啊等等，一直到这里是第七段的一个直到永永远远远的赞美。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做工的步骤，那么这些赞美都是神在每一个大灾祸要发生以前或者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到神一定得胜。所以在这一个地方他就说了，开始了这些的赞美的时候呢，他就说要开始有一个婚宴在这里。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在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里的我们知道羔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比我们如果你平常不读，没有太读圣经的话，你说是羔羊怎么结婚呢哈，在这里那羔羊竟然有心腹，这个心腹是指什么？我想就是指教会，因为以弗所书也讲到了，他用这个比喻，基督爱教会啊，基督爱教会，那么就像丈夫要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说要没有瑕疵的要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天的时候要娶这个心腹。那这个高心腹讲教会，他所包括的对象啊，包括的对象，我在第二点里面有写的哈。第二点就是这个教心腹是指历世历代所有重生得救众圣徒的集合，这是整个教会的定义，不是所谓的天成教会或者什么哪里长老教会，不是这个，这个是我们今天人习惯上的用法。我们这里只能讲说一群基督徒聚集的地方，真正在教会的意思，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被一群被招出来的人，被拣选出来、呼召出来的人叫做教会，这个叫教会。那么我们今天知道，从古今中外一直到今天，所有得救蒙恩得救的圣徒组成的将来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就叫做心腹，就是教会。那当然这里说到有人要赴羔羊的婚宴，那么我们的理解，谁会去赴羔羊的婚宴？我们嘛，我们这些信徒，因为圣经里还有好多地方讲到宴席的比喻，都说有我们去赴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身上要穿，如果没有穿着那个细麻衣，没有那个袍子，就要被赶到外面，对不对？好多马太福音里面，好多有些地方讲到，那里讲到了也是讲说这个麻衣。好像说这是我们披载基督的义，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一些读经的人就说，到底他说到底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心腹的一部分，那我们不是宾客啊，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是心腹，羔羊娶心腹的话，那我们是新娘子，我们是这么多人一个集合体， 那谁是被那些邀请来的客人呢？那好像就不会是我们呢，因为我们是跟着羔羊的。那读经的人就发现说，哦，有，施洗约翰说，他讲说他是新郎，那要来了，我做耶稣基督的先锋，那么我是预备替新郎开道的啊，新郎我们这些都是将来可以参加的，包括旧约圣经也有其他讲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都是在这个主将来的宴席上面要坐在那个宴席上。那有读经的人就说，那这个不做客人的，那是指的旧约时代的圣徒，因为我们这些旧约时代没有教会，所以教会是指的后面基督用宝血他来了以后才有的。所以新约的信徒是心腹，旧约的圣徒是参加会宴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合适。那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说，那么我又是心腹，我又是宾客呢？而且这里讲的有穿着，这些圣徒要穿着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说是旧约的这些请客的人来做客人？他说圣徒所行的义，因为我们是要靠着行为来讨神的，我们旧约还没有恩典来以前，我们是用着行为来证明我们是得救的，所以这些客人就是旧约的信徒。这个解释不是 我不同意这个解释哈。那可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就是你怎么会有分身呢？你又是新娘又是客人。不过这属灵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我们读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要照着字面来体会，可是属灵的意义在这。比如说羔羊，怎么羔羊娶心腹，这个怎么个娶法？一个是羊走带个人吗？你不能用这个想，你就是想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形容词。他在讲了，因为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称义，对不对？我们就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又说我们是教会的一份，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没有问题。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心腹。可是呢，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信心跟行为要配合，那神也在那里一直希望我们在行为上面，人家看出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我们是神所蒙拣选的，就知道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就知道我们是神的门徒。所以一方面以个人来讲，我们是以宾客的身份，好像我们有宾客，我们所有所行的这个义，我们好的见证能够存到永远的见证，这个义要注意哈，这个义就是指到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因为彼得前书里面说，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义存在其中。所以那个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算得数的见证，这些是神所认可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是在婚宴里头把这些的荣耀，这些的见证，我们可以献给神，我们来祝贺羔羊跟他的婚宴。那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又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以团体的所有古今中外的信徒的身，我们成为一体，是成为神用宝血所买来他最爱的教会是妻子。所以我们从这一方面体会的时候，我们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有，我们又能够欢喜快乐，好像在那天的宾客里面我们看到羔羊出来。你要知道那个婚宴最 奇妙的地方，就是主角不是新娘。今天我们在地上看了，每次去参加婚礼，那个新郎只不过是个 有他在不在，大概是那两个大家也不去看他，就都看新娘出来。可是那一天的婚宴，那天真的结婚的时候，婚宴大宴席的时候，主角是羔羊，而且这个羔羊身上是带着创伤的羔羊，可是他今天却是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所以当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况出来的时候，天使就吩咐我们说，凡你要写上凡被赴羔羊之宴的有福了。那这里也就是让我们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他也激发我们说，我们有一天去赴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身上有多少可以存到永远被神所说。我们不要只是想说我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当然你仅仅得救，你也会在，你可能也会在婚宴里面不过我也不太清楚那时候你会坐什么位置就是了啊。不过我肯定的就是说，我常常用这个来想自己，就是说实在我们今天的服事到底有多少可以留到永远里面，可以被神纪念的。那一天当我们把这些都献给神的时候，那你去参加婚礼要包红包啊，对不对啊？要包呢，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包了献给神的话，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多么喜乐的事情。所以当老约翰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要拜了。哇，看到这个天使来这么样的宣告，这么给他看这么大的宴，这么大的场面，他要拜的时候，天使阻止他说，你和我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不要拜，你在这里就是看到保罗，看到彼得，看到葛培里，这些都不是你所敬拜的对象，看到玛利亚都不是你可以拜的对象，我们只有单单只有羔羊和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所以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一句话讲到就是整本圣经，这个预言就所有的先知书啊，所有的旧约的诗篇啊，历史书啊，所有预言讲到神的话，讲到将来要来的事情的启示录等等，讲到的只有一个经义，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他的救恩怎么样临到我们，这是第一大段。那么我们看到第二大段的时候，就是讲了另外一个宴席。好，我们在念第二段的以前，我想我们念第三点，好吧，讲义上的第三点，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刚刚我所讲的第三点。来，基督徒有两件衣服，主耶稣是我们的义，就是披载基督到神面前去，这是我们所共有的。另外一件，在羔羊婚宴时，我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献给主耶稣的。这个义字，圣徒所行，是一个多数的名词，在这里用的多数哈。啊，前面的义，主耶稣是我们的义，那是单数的。他用的虽然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可是这个中间有区别的。好，那么到这里讲的第二个。意象十一节，我们念到二十一节。来，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原文做牧他们啊，牧养他们，并要踹全能者孽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兽印记的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着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好，我们看到现在到第二个宴席，叫做神的宴席。那在这个以前，他看到了又有一匹白马出现，骑在马上的，他叫什么名字？他说那个骑在马上，他称为诚信真实。 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骑白马的他至少有几个名字，一个说诚信真实，然后他头上有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又有一个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名字，所以第一个名字说是他叫做诚信真实，第二个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名字，第三个呢他的名字又称为神之道，第四个名字又说他的身衣服上面大腿上面又有看到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骑马嘛，所以他的这个衣服上在大腿那边很容易看到他这有一个像一个 banner 一个标志一个招牌一样。那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当然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一位骑白马的，这里很肯定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跟我们第四章一开印的时候一出来那个白马，我那个时候讲了那个不同，那个白马拿着弓没有箭啊等等等等等，你可以去解释别的，你说他是传福音啊，或者你说那是这个历史历代人的智慧，所有的圣的又圣一直攻克人的心房啊等等，你不管怎么解释，那一个在我的理解里面跟这个白马不一样，那是不一样。那在这里讲到了真的是就是那个为我们舍命的那个耶稣，因为他说他身上有着血，他穿他衣服上面有血，溅了血的衣服，这表示他真的经过了许多的征战，他也为着受了的创伤或者什么。那么他这个白马，这个骑马的，他这个时候他出来就是宣告他得胜，头上有许多冠冕，有许多冠冕啊。那这里说他是要用杖，他虽然会惩罚仇敌，可是他将来他还是会牧养，用他的权柄铁杖牧养列国。那这个你看看这两个对比，一下子讲羔羊，一下子又跳到白马，这个身份的转变。那在这里当然所以我这里就再提一下，包括陈牧师这里讲的，他讲了一段，他说他扯到时间上面了，他说这个婚宴的花生羔羊，天上的婚宴花生是在这个阿米吉多顿以前，因为接下来讲最后有一个大战，他说他写在这里。那么我就说我们读书都是做参考，这本书是我觉得很好的很细的参考，也不是说我可以来判断它对不对，可是我们也可以有采取存疑的态度嘛。有些地方他的那样讲的时候，他虽然有理由他的理由是他怎么说呢，他这里说，他说注意，羔羊婚宴是在天上举行的事，而那敌基督者与其服从者的灭除是在基督降临到地上的事。若羔羊的婚宴被看作是基督在降临地上以后的事情的话，就很难解释基督徒基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怎么又在升天。难道他羔羊的婚宴里如果讲到是最后了，那么这里说他还要这个又变成白马了，那又下来还在这里还要把解决地上的问题，然后最后把撒旦解决了以后，难道他做完了他又再升天去想做在新天新地里面做吗？再做吗？所以他说这就很难解释。那么所以他认为羔羊的婚宴必须在基督临到地上以前所发生的，也就是照着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次序这样发生的。可是我整个读这个启示录，我从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交通，最困难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想要把这个时间的次序一直排的时候，你就会解释发生很多解释的困难。在这里我这一点我没有同意他的啊，因为我也曾经讲过了，当给约翰看一个异象的时候，只是给他看到这个景，并不表示说第一个景出来跟他看到第二个异象中间有时间的关系，有时间先后的关系。这个是我后来一直读这启示录，我觉得应该是用这一把钥匙来解决很多的争论。比如说在第四章里面已经讲到说，看到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在天上赞美神，说这个你创造宇宙都是借着你的名你的旨意创造的。那第五章讲到羔羊已经坐在宝座上，二十四位长老把那个把冠冕献在羔羊的面前。你如果说按照第四章第五章的次序一定比这个前面的话，那个时候早就得到敬拜了，那时候早就得到敬拜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敬像那14万4000人啊，或者这些天上的唱羔羊的新歌唱摩西的经歌， 这些他看到的每一个意象有的并不一定是按照你不要把那个敬拜的意象他跟这个审判的这些灾难的意象把它硬是要把这个时间把它说这一个前这个后这个前这个后，我觉得那个解释就有很大的困难，有很大的困难。那是神让他看到每一个大灾难每一个可怕的光景以前，神先看到让他看到有一批得胜者，以及将来先预先把将来天上的情形给他看。所以这里应该不存在我们不要被这个时间来看，不要因为大家我鼓励大家先读他的书，所以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哈。你能够你要是接受他的你觉得有道理那也无所谓，那你就接受没有关系。我只是说一起跟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但学习里面经文的讲解的意思，而且我们也练习一下我们读书的时候，有时候都是人写的书，我们要存一点啊，你不要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说你如果凡事通通都相信他了，就认为他通通对的话，那你这个可能不会得到真正的好处啊。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有一点自由，自己思考的空间。那么他到这里来讲，最后这个宴席，他来的时候是以白马凯旋的姿态，就不像基督最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完全的对比。第一次是骑着驴驹啊，然后又是谦卑，他来又为耶路撒冷啊哀哭啊，这些就是可怜的那个，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的形象。可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那是得胜的一个形象进来了哈。那在这里讲到了，那么这些将军、这些人通通哇死伤遍野啊。那在这里讲了，竟然叫飞鸟来吃他们的肉。其实这个地方这个经文耶稣早就讲了，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说，有一天当人子降临的时候，从要像闪电一样，要从东到西都要看到，而且说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那讲就是他降临的时候肯会有地上一定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战争。那在旧约的时候有好多章，我们前面也看到撒加利亚、以西结书、以赛亚是后来都讲到了，说最后的他耶稣再降临的时候，是他要降临在橄榄身上。那个时候，所有列国的军队是要来攻耶路撒冷，集中在耶路撒冷。我们前几章也看到哈米吉多顿的战争，那就是讲到说，最后我们一直读，不管怎么解释那些细节，我们不管，可是我们看到好像真的是最后会有一场大战。是在中东地区，会有一场战争。那这个战争的产业的情况，如果我这里讲了，我们今天不读了。我这里有挂号出来，你回去看以西结书第39章的时候，32章、39章，我在这里应该有把它写的以西结也曾预言过，那里39章也曾经预言过，就是说那时候他那里讲到说，最后一场战争死亡遍野的时候，神只好用他会叫飞鸟来清理战场。而且非这个战场清理的7个月，哦，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说，在最后的这场战争里面，是神最后来结束所有第一个结束几件事，第一个所有这些抵挡神的人，第二个最接下来就结束了假先知，还有敌基督，那这里说把他们活活的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你知道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硫磺火湖，在一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讲到硫磺火湖的时候，讲到将来就是地狱的审判。那么我们的战那个第一个那个战，当然不信主的人或者什么，那个不是为着人预备的，本来不是为着人预备的。地狱这个硫磺火湖的开幕典礼呢，打开了呢，第一个下去的就是假先知跟敌基督，他们是最早下去的，然后后面才有我们看到第20章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他又把最后解决撒旦，然后还有一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那个时候才是做陪葬的，才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经文哈，都是让我们看到说新约、旧约一直到启示录，神都有一贯的思想。借着许多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意象、不同的预言，其实都遥遥的指上到最后的这个光景。而且基督来的时候，最后一场战争，我最后一行 这里写的说哈，最后敌基督势力的结束是靠主的话。他说神，他口中有利剑，他的名字叫做神的道。他是因为他的话早就说要废去，而且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八节，要不要我们翻开看一看？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看到最后连这里也都是讲到同样的事情啊。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到他那里讲什么啊？哎，我有没有花讲错啊？我念后书哦。OK， 好，翻到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罪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你看，我们如果前后啊、前后的看看哈，你看看啊、第七节，好，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好，第七节读到第十节，来。因为那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只是现在还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被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不领受深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你看那个第九节第十节那里讲到了这个不法的人，就是讲到了那个敌基督啊，他来的这个做的以各样的神迹异能虚假的歧视来引诱人来跟随他。可是到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神说他用他口中的荣光跟他口中的话和身上降临的荣光来把它废去啊。所以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啊、我们就知道第七晚的结束是在这里。那么到已经我们把大灾难整个启示录最一再的讲的七印七号七晚差不多到今天就结束告一段落，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进入二十章。二十章里面只有前面一小段就讲到了撒旦的最后的一个终局。所以我想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哈，有二十二章的启示录我们到今天讲完了大部分的了啊。那么下个礼拜呢是这个父母